这里是巴黎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二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6年9月24日星期六，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华盛顿州购物中心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凶手在逃。美国北卡州被警方击杀的黑人家属公布视频，希拉里呼吁警方也立即公布其所掌握的视频。美国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前夕，双方的强项与弱项广受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即将到访古巴，日本首相意图通过投资和免债换取古巴合作，抑制朝鲜发展核武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访华和对话的意愿，北京表示期待。中国当局将处罚律师舆论造势行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提克里特分别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由古力为您主持的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华盛顿州的一个购物中心周五晚上发生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人死亡，两人受伤。警方说凶手只有一名，目前在逃。详情请听福林的介绍。
听众朋友们好，消息宣称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23号周五晚大约7点45分左右，在华盛顿州柏林顿市一家名为卡斯卡的购物中心中的梅西百货公司当中。根据监控录像显示，枪手是一名单独行凶的黑衣男子，其相貌特征与拉丁裔人较为相像。到目前为止，该事件已造成三人不幸死亡，两人受伤，而死者均为女性。事发不久后就有消息宣称有四人死亡，但警方随后纠正确认为三人遇难。凶手在其行凶之后就尽快离开了事发现场，并向购物中心旁的高速公路逃窜。到目前为止，警方还没有将其抓获，也不清楚其行凶的动机。当地警方发言人弗朗西斯向媒体介绍道，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搜寻此名嫌犯，我们也对事发当事人进行了询问，并进一步取得该名枪手的信息。与此同时，我们也希望居民们在嫌犯被抓住之前尽量待在家中，不要出门，以确保安全。就近期在美国各地发生的枪击事件，该名警方发言人则说道，尽管近来枪击事件在我国似乎越来越普遍，但是当你真正成为了事发现场的亲历者时的感觉是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的。在此次枪击事件发生后，华盛顿州州长杰伊·英斯里也随之发出了回应，并还向受害的家庭们表示哀悼。据悉，目前还没有消息宣称枪击事件与恐怖袭击有关。
谢谢福林的报道。美国北卡州夏洛特市警察开枪射杀黑人男子斯科特的一段震撼视频，昨天9月23日被死者家人交给 NBC 电视台公布。这段视频的公布对拒绝公布其视频的警方构成强大压力。希拉里呼吁警方也立即公布其所掌握的视频。这段视频是死者妻子用手机拍摄的，在视频中斯科特的妻子高喊别开枪，别开枪，他没有武器，他什么也没做。警方则喊放下你的武器，放下你的武器，但是无法看到斯科特当时的确切位置。斯科特的妻子接着向警方喊话说，他没武器，他脑子有问题，刚吃过药，不会做什么。接着斯科特的妻子又向丈夫喊道，快离开汽车，别让他们砸破车玻璃，别做这个。接着听到四声枪响，斯科特的妻子连续喊道，你们向他开枪了。她的录像随后显示丈夫趴在地上围着四名警察。事发在9月20日，随后当地连续数日爆发抗议示威活动，至今夏洛特市当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实施宵禁。法新社说，这段视频公布后给此前拒绝公布视频的警方以更大的压力。夏洛特市警察局长昨天已经表示，警方掌握的视频最终会公布于众。此前警方坚称斯科特手上有武器。美国频发警方误杀黑人 人事件导致种族冲突加剧，北卡夏洛特市事件再次点燃全国对警方滥用武力的辩论。目前正值总统大选激烈之际，该事件势必给选情带来影响。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已经通过他的推特发布言论，他呼吁北卡州夏洛特警方立即公布其掌握的视频。据法新社说，警方已经将一段视频给死者的家属看过。有关美国北卡州警方枪击黑人事件的后续影响，请听稍后佛林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美国总统两名候选人的电视公开辩论在即，特朗普与希拉里的强项与弱项受到广泛关注。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定于下周一9月26日进行首场90分钟的电视辩论。特朗普在纽约袭击后民意有所回升，两位候选人的选情焦灼。在首次公开电视辩论之前，舆论普遍关注双方的各种强项与弱项。据法国媒体评论，希拉里正在为周一的电视辩论准备一场诺曼底登陆，他的强项是头脑思考力强，从政经验丰富，熟知法律，政治正确，不会出偏。而企业大亨出身的特朗普则擅长以非理性的肺腑之言打动那些厌倦政治正确的选民。他虽然被认为讲话如同乱枪扫射，但这或许也能转为他的强项。在辩论中，两位候选人将不可避免地要防守各自的弱项，比如特朗普至今没有公布其税务记录和商业纠纷，以及政治现金流向和一些不实指控等问题。希拉里则面临健康状况、私设电邮、出任美国国务卿与联邦参议员期间的一些记录等争议等等。中国总理李克强定于当地时间9月24日从加拿大飞往古巴，对该国进行为期4天的正式访问。这是中古建交56年来首次中国总理到访古巴。中国官媒环球网强调，李克强将受到最高级别的迎接，并说李克强将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进行双边会晤。中国是古巴第二大贸易伙伴，古巴第一大贸易伙伴是产油国委内瑞拉。在李克强到访前夕传出的消息显示，中古两国将签署30多项合作文件，涵盖经济、技术、能源、工业和环保等领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2011年和2014年两次到访古巴。今年3月份，美国总统奥巴马对古巴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在李克强到访之前访问古巴，他与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兄弟二人举行了会晤。安倍访问哈瓦那释放的信息显示，他似乎要通过向古巴增加投资援助和免除巨额债务，加强经济合作，来换取哈瓦那在抑制朝鲜发展核武问题上与国际社会展开积极合作，因为古巴是朝鲜的盟友。安倍晋三昨天9月23日在古巴表示，日本有决心与古巴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9月22日宣布要访问中国，要与中国对话，但他的条件是中国必须归还菲律宾渔民在黄岩岛海域的渔权。菲律宾总统府的通信部长安达纳透露，杜特尔特可能会在10月中旬到访北京。中国外交部昨天表示，期待菲律宾总统早日到访，并说北京与马尼拉保持密切的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中菲之间只要保持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两国关系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杜特尔特上台后展现出亲北京、疏远华盛顿的倾向，他在前 任将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争端诉诸海牙国际法庭并得到有力的司法仲裁后，表示愿意就南海争议与北京进行对话，修复双边关系。他快速处决数千名涉毒人员的行为受到美国和西方质疑后，他不仅粗言秽语咒骂美国总统和欧盟，并且扬言要赶走美国在菲律宾南部的驻军。杜特尔特曾表示，美国在南海问题上不会为菲律宾做出什么牺牲，因此菲律宾不能完全依赖美国。据法广驻曼谷特约记者江峰报道，负责协调中非和谈事务的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定于下周前往北京，为双方领导人会晤做准备。有关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新外交政策，请听稍后江峰主持的曼谷通讯。中国司法部修订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将要处罚那些放任律师制造舆论压力的律师事务所。详情请听法广驻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发来的报道。
今日中国司法部修订发布的新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办法要求律所不得放任纵容所属律师串联组织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司法制度和司法机关等。新的办法将于2016年11月1日执行，近日通过中国政府网公布之后，引起了律师界的广泛批评。新的办法增设了律师事务所管理责任，要求事务所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实施以下六类行为。所谓六类行为包括：采取煽动、教唆、组织当事人或其他人员到司法机关或其他国家机关静坐、举牌、打横幅、喊口号等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非法手段；聚众滋事、制造影响、向有关部门施加压力；对本人或者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歪曲、有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等。其次，以串联组团、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组织网上聚集声援等方式，或借个案研讨之名制造舆论压力，攻击诋毁中国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等。第三，无正当理由拒不按照法院通知出庭参与诉讼，或者违反法律规则擅自退庭，聚众哄闹、冲击法庭、侮辱、诽谤、威胁司法工作人员或诉讼参与人，否定国家认定的邪教组织的性质，或者有其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其四，发表散布否定宪法确定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原则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利用网络媒体挑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参与发起危害国家安全的组织或者支持参与实施国家安全的活动的，以及最后以歪曲事实真相、违反社会公序良俗等方式发表恶意诽谤他人言论，或者发表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的。根据新的办法，若律师事务所放任或者纵容上述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该按照律师法第50条对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给予行政处罚。一般认为，增设这条款与打压维权律师分律律师事务所的709案直接相关。律师界对所谓对本人或其他律师正在办理的案件进行歪曲误导性的宣传和评论、恶意炒作案件这条反弹声音尤其激烈。一般认为，这一规定不但违反了宪法的言论自由原则，在实际操作中也无法执行，只能成为官方选择性打压维权律师的依据。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提克里特市分别发生自杀式恐怖袭击，至少造成11人死亡。目前正值伊拉克政府军在美国及国际联军的空中支持下，试图从圣战武装手中夺回该国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北部城市提克里特今天分别发生针对安检站的自杀式袭击，在巴格达至少有11人死亡，数十人受伤。伊拉克警方发言人指出，巴格达北部的警察总长及安全官员当时都在袭击现场，但他们及时逃生。有报道说，三辆满载炸药的汽车突然接连撞向一个检查站，造成11名保安人员死亡，34人受伤。目前尚没有组织出面承担责任。今天在政府军去年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的城镇提克里特市也有恐怖分子向一个安全检查站袭击，他们乱枪扫射并引爆自杀式炸弹，造成安检人员12人死亡，23人受伤。 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要闻解说节目时间，由佛林为您主持。
听众朋友们好，近年来随着科技的发展，手机摄像功能的普及和互联网的传播，使得人们能从视频和音频中得到突发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从而能如若身如其境地了解事实的真相。也正是因为如此，例如存在于美国社会中警方与平民，特别是在属于少数族群非裔美国人频发的执法致死事件，通过科技的直面记录和传播，得到了第一时间的曝光和世界人民的见证。在此背景之下，面对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首先由美国橄榄球球星科林·卡佩尼克所开展的拒绝对美国国歌起立的抗议方式，在该国体育界成为了很多职业运动员和业余体育爱好者们的效仿对象。通过这种在另外很多国民眼中不爱国的方式，对美国国内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对少数群体社会法律经济不公的存在的反思，也在该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下面将对这一现象进行详细介绍。作为美国国球的美式橄榄球，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取代棒球，在其国内受欢迎程度剧增，如今已是如可口可乐、苹果手机等世界人民提到该国的最耀眼标志之一。然而在如此背景之下，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旧金山49人球星克林·卡佩尼克自本赛季季前赛以来，因为他所宣称的美国国内种族压迫情况而拒绝在国歌时起立的抗议行为，立即在爱国情绪强烈的美国体育界和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他本人表示道，自己对于此种抗议行为已经考虑了很长时间，是因为受够了多年来目睹以及亲身经历种族压迫。虽然他的抗议行为引来了多方的批评，其本人甚至受到死亡威胁，但在国歌时通过不起立、单膝跪地，以及运动员效仿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单拳朝天等抗议方式，在橄榄球界、美国女足、美国职业女篮，甚至在多场高中联赛的比赛中也引起了效仿的行为。而抗议者们多以对美国国内种族和如对同性恋等其他少数群体的不公正待遇表示抗议。为此在中国备受欢迎的 NBA 美职篮高层与球员工会，甚至在联赛未开始之前就对未来可能发生的球员抗议行为发表声明，希望球员不要效仿国歌抗议行活动，并表示将进一步致力于促进增加民众与警方对话当中等社会活动。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采访时曾认为 NFL 球星卡佩尼克的抗议活动是他本人通过履行其宪法权利的行为来向公众发声，而在美国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并不唯一。据悉本周五卡佩尼克本人因为其抗议行为和之后产生的效应，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该杂志的封面人物。而在近期警方针对黑人执法致死的事件屡屡发生，也从另一面使这一话题继续成功成为美国社会关注的焦点。9月19号本周二，美国北卡州夏洛特市又一名43岁的非洲裔美国人斯科特在与警察的对峙中被当地警方开枪击毙。到目前为止，只有其妻子对事发现场的视频记录被公之于众，具体开枪画面则并不清晰。根据死者妻子事后公布的手机视频显示，事发当时斯科特本人被警方包围在他的白色皮卡之中，警方对其喊叫，要他从车中走出并放下武器。在对峙双方不远处的死者妻子一边用手机录下事发经过，并一边向警察喊叫，他没有武器，他没有武器。在警方开枪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死者妻子与警方的交谈中向警察问道，你们最好不要杀了他，是否叫了警察？事发后在当地立即引起了新一波的 针对警察执法涉嫌歧视和过度暴力的争议和抗议。而在夏洛特市当地，民众举行的抗议活动在周四一度失控，当局采用了如宵禁等措施来平息这一事件。而警方方面到目前为止，在多方压力之下，拒绝向外界公布对于该事件的警方执法录影。他们所引用的原因则是不希望过早的对此犯罪事件的调查给予定论，将在继其所属的北卡州调查局调查结果公布之后，再向外界公布从警方视角记录的事件经过。对此，当地警察局局长科尔·普特尼对媒体说道，如果我现在在没有向大家提供事件背景的情况下公布视频记录，只会继续使该市的治安情况造成混乱和加重这一事件的影响以及市民的担忧，破坏当地的平安。对此，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则在推特上要求该市警察局应在第一时间公布录像，并对公众有所交代。其本人原计划在25号本周日为此前往事发的夏洛特市进行访问，而这一打算也在斯科特的妻子对其和特朗普可能的访问公开拒绝下而流产。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是由刘芳为您带来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日报新闻重点各有侧重，右翼倾向的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突出报道了印度购买36架阵风战机以及法国一些社会党议员对2017年的立法选举颇感忧虑的消息。左翼倾向的解放报突出报道的两个话题分别围绕美国前加州州长施瓦辛格的人物特写及法国总理瓦尔斯为解决青年人就业问题提出的建议展开。天主教十字架报则报道了人类研发宇宙的新趋势。法国国防部长周五与印度签署了出售36架法国阵风战机的协议。费加罗报报道指出，这是继2015年埃及和卡塔尔购买阵风战机之后，阵风战机签署的最大一份销售合同。这是经过多年谈判后取得的成果。此项协议的签署不仅标志着阵风战机在国外发展的突破，更显现了法国与印度之间在国防领域非常密切的历史合作伙伴关系。根据费加罗报的报道，印度 60% 的军事装备来自外国。印度不仅在国防工业领域是法国的历史合作伙伴，在民用航空及安全领域也是法国的重要合作伙伴，特别是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报道指出，随着地区形势的发展，印度感到军队必须现代化，尤其在中国和巴基斯坦加紧航空业发展的情况下。2015年11月，塔斯社披露，俄罗斯向中国出售了24架苏-35 战机。巴基斯坦空军也与莫斯科启动了旨在购买此型战机的谈判。作为美国的传统买家，伊斯兰堡在购买武器方面将更多的目光转向了俄罗斯。费加罗报指出，苏-35 战机在亚洲地区出现，颇令印度军方不安。针对中国海军在印度洋日益强大的阵势，阵风战机的反舰攻击能力绝不可小觑。此外，阵风战机还可用来对付可能在2018年面世的中国新一代战机歼-20。未来数年，印度的购买业务还将继续。解放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分析到，本次协议的签署对印度颇具象征意义。就在上周，20多名巴基斯坦武装分子穿越克什米尔边境，其中4人得以进入印度乌里的一个军营，杀死了18名士兵。印度准备回应此一袭击事件，尽管这两个拥有核武的国家军事冲突不断，印度军方认为可用战机空袭巴基斯坦恐怖组织阵营。解放报指出，尽管印度具有重要的地区作用，并需对邻国中国和巴基斯坦进行必要的防备，但是其军事工业却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因此，最近10年来，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武器进口国。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披露的数字显示，从2006至2015年，印度进口武器装备总金额超过300亿美元，超出中国进口武器金额的两倍之多。法印两国签署购买阵风战机的协议后，周三巴基斯坦在联合国大会上揭露了印度这一空前的武器竞赛行为。此外，面对青年就业难、生活艰辛的现状，法国总理瓦尔斯再次提出向年满18岁的年轻人发放统一收入的主张，用这种办法来取代现存的多种形式的社会补助。解放报对此发表社评指出，这一提议的再次提出，终于让我们看到了在发达国家逐步摆脱极度贫困现象的希望。停止商家劳动收入，彻底消除贫困，加强最贫困人口在就业市场的地位，相关提议体现了诸多好处，然而却不乏反对之声。许多人担心此一主张助长惰性，增加政府负担等等。该报认为，下一步急需政府做的是在某座城区进行改革试验，随后展开严肃的社会辩论。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收听由曼谷特约记者江峰主持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近日盛传菲律宾总统杜特迪已于下月出访中国，消息一传出，上任不足三个月的杜特迪再次成为舆论焦点。不过跟他个人说话口不择言和行事果断的决绝风格相比，这一回众所关心的话题则是杜特迪将施展怎样的外交政治谋略，促使深陷南海争端最前沿的菲律宾走出困境。泰通社消息报道，菲律宾总统府上周透露，杜特迪有意在近期内访问中国，初步敲定访问时间大约在10月中旬。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23号也给予证实。中国方面多次对菲律宾总统访华表示欢迎，双方正就此进行密切沟通。据悉，负责协调中非和谈事务的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下周即将启程前往北京，为双方领导人具体协商事宜打前站。众所周知，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跟中国存在领土分歧，随着近年来双方多次在国际间针锋相对，两国外交关系降至冰点。此次杜特迪表达出访北京意愿，中国方面也表示欢迎，两国关系未来将如何改变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同一地区的越南、印尼也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存在分歧，因此其不仅关系到南海纠纷今后的解决模式，更牵涉到菲律宾的传统盟友美国未来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存在。杜特迪即将访问北京的消息一公开，亚洲地区舆论眼光不约而同地投向美国。有评论称，一旦非中两国就南海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势必大大削弱奥巴马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影响力。泰国评论人士认为，杜特迪自今年6月底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就始终没有脱离国际媒体的视线，这或许跟杜特迪本身具有争议性的个人风格有关。杜特迪时常因口不择言引发舆论风波，从而被媒体冠以大嘴巴绰号。然而正是这种跟前总统阿基诺三世截然不同的个人风格，为菲律宾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更多迂回外交的空间。所谓搭中国经济快车，看美国脸色行事，跟其他东盟国家一样，为了发展国民经济，跟中国保持良好关系与合作，从地缘上看无疑是务实的选择。而在之前的南海争议中，菲律宾始终走在跟中国针锋相对的最前沿。杜特迪上台后一直试图改变菲律宾依赖美国的外交形象，尽管这跟前任总统阿基诺三世纯粹亲美的风格路线完全不同。然而评论人士却认为，菲律宾到了杜特迪统治的时代，其实对美国以及西方战略盟友的依赖样样都有，唯一不同的是如同驾驶机车一样，不时的需要调整一下方向盘，这一左一右之间 实际上都是为了使菲律宾这部机车运行得更加稳健，既没有丧失美国提供的利益，又没有错过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快车。尽管杜特迪上台后多次挑战美国极限，时而大放厥词辱骂美国总统奥巴马，时而驱逐常驻菲律宾南部的美国士兵，但菲律宾总统府同时也透露了正在筹备杜特迪访华后出访日本的计划，而且菲美两国下月4到12号即将迎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届时近2000名美菲官兵将开展2栖登陆和实弹射击等演练。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华盛顿州购物中心枪击案造成至少3人死亡，凶手在逃。美国北卡州被警察枪杀的黑人家属公布视频，希拉里呼吁警方也立即公布视频。美国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在即，双方强项与弱项广受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即将到访古巴，日本首相意图通过投资和免债来换取古巴合作抑制朝鲜发展核武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访华对话意愿，北京表示期待。中国当局将处罚与律师舆论造势行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迪特里特分别发生自杀袭击，至少33人死亡。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索菲为您主持的《明镜书刊》栏目。
各位听友好，不可想象，一期将央视16家银行和中国各地400多家代理机构卷入的骗局，只是云南地方当局就能左右的行为。在更大的背景上看，云南只是这起国家骗局的代理人而已。今天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到明镜新闻出版集团执行总编陈小平博士，让他来给我们的听众介绍《中国前局》一书中的涉及金额总数达430亿元的泛亚庞氏骗局这篇文章。陈小平博士你好。
索菲你好。
陈博士，9月22日这一天，有近1000名泛亚投资者到国务院新闻办、国家大剧院及最高人民检察院请愿，要求政府为投资者讨回公道。而在此之前，泛亚事件已经前后在媒体上曝光很久了。这个泛亚事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中国前局呢，这本书专门报道泛亚庞氏骗局的长文倾向认为，透过泛亚事件，各种各样的匪事难懂的专业术语，简单的说，泛亚事件是在中国共产党治理区域内发生了一起涉及金额总数达430亿元的国家庞氏骗局。
这个国家庞氏骗局具体是如何运行的呢？
首先呢，泛亚为这个骗局编了一个很好听的故事，说泛亚是全球最大的稀有金属交易所，拥有占全球总量95%的银库存。这个银呢是一种金属。泛亚称呢，他们是在为国家做战略储备，即所谓的为国收储。银这种呢非铯金属用途非常广泛，可用作低熔点合金、半导体整流器、任命电阻等等。还可以呢应用于宇航、无线电、电子工业、医疗、国防、高新技术和能源等领域。其实呢，庞氏骗局的一个核心要素是把新投资的钱呢作为快速盈利付给最初投资的人，以诱使更多的人上当受骗。泛亚骗局呢也是这么玩的，他向社会不特定的人吸收存款，并答应给他们每日3.75%左右，那年化是13.5%的固定收益，跟你这个亏损没有关系。然后呢，利用新投资人的钱来向老投资者支付委托日经费和短期回报，制造赚钱的假象，进而骗取更多的投资者。最后呢，这个骗局的雪球呢，滚到了22万个账户，430亿元。对想到泛亚平台赚钱的投资者来说，当资金不能再进来或者进来的速度减缓后，他们呢不但拿不回收益，就连本金都拿不回去，唯一能拿到的就是等价的鹰。 但由于他们买入的鹰价格已经高出市场价20%到30%，因此呢，永远不会有买方出现。泛亚编制的庞氏骗局的气泡，终于在2015年7月爆发。
中国前局似乎对泛亚事件的介绍与此前媒体报道的有些不一样，他们更多倾向认为泛亚事件只是地方政府治理规模范围内发生的一起诈骗事件。
在泛亚事件中，被舆论讨伐最多的确实是云南省和昆明市，因为他们就站在泛亚事件的背后，观众有目共睹。由于在此类平台上的每一笔大宗交易都会计入地方的 GDP， 因此呢，省级政府对这类平台都很支持。时任云南省金融办公室主任刘光熙曾经呢，赞扬云南纳税企业进入云南纳税企业100强的泛亚，他就说泛亚的品牌很值钱，泛亚直接为国家纳税3.6亿元，为国家间接纳税6.7亿，总计近11个亿，有哪一个创新民营企业会有如此强的能力？在更大的背景上看，云南只是这起国家骗局的代理人而已，不可想象一起将央视、16家银行和中国各地有400多家代理机构卷入的骗局呢，只是云南地方当局就能左右的行为。泛亚资金链断裂之后，投资者抗议不断，但云南当局不为所动。为什么？用昆明市金融与法制办公室给当时投资者的解释是，泛亚是一种金融创新，法无禁止即可为。
既然是国家主导的庞氏骗局，且法律上又不禁止，为什么到2015年之后，对泛亚事件的处理开始出现变化了呢？
2015年初，习近平的旧部陈豪出任云南省代省长，隔年呢，此人又升为云南省委书记。而曾在2011年4月21号呢，为泛亚开四罗的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已经在2015年3月接受调查。这种云南官场地震为泛亚事件的新变化奠定了基础。根据呢中国前局长篇的报道，目前陈豪呢是泛亚风险处置领导小组的组长。从2015年12月立案到2016年8月，曾经的云南官场中的眼中这些人的商场能人，即泛亚董事长单九娘等20多名主要犯罪嫌疑人的案件呢，已经经历了立案、批准逮捕，目前呢已经进入了审查起诉程序，可以预料呢，对他们的最后判刑是不会仁慈的。习近平旧部陈豪在云南对泛亚事件快速追责的思路很清楚，对人不对事，他只是想呢通过法治泛亚董事长单九娘这些人来平息投资者的愤怒，并不想呢让国家来为这个庞氏骗局承担责任。中国前局的一书的这篇文章最后认为，这种思路下的泛亚风险处置必定是个烂尾楼，投资者们呢被圈走的钱呢还是一分钱都拿不回来。这就是为什么到22号呢还有1000多个人到北京继续抗议的原因。
好的，那今天就介绍到这里，谢谢陈博士。再感谢法博利斯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柏林文化节特别节目。
各位听众，享有盛誉的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以9月14日至17日在柏林举行。这一文学盛事自2001年启动以来，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的文学家和文化人。今年度的柏林国际文学节一个重要的内容，突出介绍了目前仍在狱中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夫人刘霞的思想和作品，主题是空了6年的椅子。这项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唤起国际社会继续关注这对夫妇的命运。 此外，2016年柏林国际文学节还将从思想文化上解构专制体制提上会议日程。我们在今天的本节目中请目前在德国定居的中国和亚洲民主论坛秘书长潘永忠先生来谈谈今次活动的意义。潘永忠先生您好，今年柏林国际文学节受到格外关注的一个主题是空了六年的椅子，聚焦目前仍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及其夫人，请谈谈此项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好，我简单的概括一下，有三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呢，宣传刘晓波呢与中国现政权形成强烈的对比。主持人斯丹泽就是德国联邦政府前驻中国大使，他在主持的时候说道，刘晓波是除了1936年犹太作家记者奥兹特克及昂山素季之外，第三个在月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人。廖天琦补充道，不仅如此，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大陆的家人、亲属甚至同事朋友能前往颁奖典礼的获奖人。为何掌握党政军警公安和媒体宣传于一手的中共政权如此惧怕一个只能动笔杆的文人？因为刘晓波就像一面镜子，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丑陋狰狞，世界在镜子里边可以认识到中国现政权的专制独裁的本质。第二方面呢，就是宣传和发扬刘晓波精神是开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把钥匙。我们看到不少国家的社会转型都有自己通向变革的钥匙，一次事件或者一个人物。匈牙利呢是匈牙利纳杰事件，韩国呢有光州事件，台湾有228事件，捷克有布拉格之春，缅甸是一个人物昂山素季女士，南非是曼德拉，波兰是瓦文萨等。中国也有自己的变革的钥匙，一个事件就是六四事件，一个人物就是刘晓波。所以呢，紧紧抓牢这两把钥匙，好好做文章，就能催化出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第三个原因呢，是宣传和发扬刘晓波精神，让中国人民看到未来的希望。哈维尔与他的朋友们在1977年发表了七七宪章，1989年11月17号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活动，向政府请愿结束捷克共产党统治。这以后捷克政府举行了第一次多党选举，哈维尔所领导的公民论坛获得了胜利，哈维尔担任了总统，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2008年刘晓波起草了08宪章，它的意义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坚持和努力，中国的和平也将不会太久了。
那么刘晓波是一个怎样的人？柏林文化节推出了怎样的刘晓波夫妇？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在会场上呢，大家开始呢是对那个在介绍刘晓波的时候呢，有朋友就提出不够把他往高度提，但是在会场上，不管是主持人斯丹泽，还是廖天琦，还是廖一武，他们都是如实和平实的陈述介绍了刘晓波。像廖天琦介绍到，文革十年政治，刘晓波从少年成长成为成年的人，他亲身经历了暴力斗争、残酷、愚昧和谎言，人性中最恶的一面。他偶尔也扮演过帮凶的角色，曾经是个好打将、粗犷冲动的青年，到了70年代末性格逐渐稳定，80年代改革开放，中国思想界进入了狂飙时期，各种传统及西方的思潮涌入，曾经生活在荒凉如沙漠的青年们如饥似渴的如海绵一样的把外来的思想、艺术、审美、文化、哲学全盘的接纳。廖一武和刘晓波都属于这一批人。刘晓波苦读钻研中西方的文学、哲学甚至宗教，同时跟同学和老师切磋，很快的就青出于蓝，他堪以挑战当时的所谓四大思想家。他在北大的博士口试期场面的轰动可以载入史册。刘经过天安门事件后， 逐渐更多地介入了一些社会活动，三度入狱。本世纪以来专心写作，性格也更加的沉稳和谦卑。斯丹泽接着说，他在担任德国驻中国的大使时，他曾邀请刘晓波和一群他的文人朋友到德国大使馆去。他们离开时，使馆一位女士说，刘看上去像个黑社会的老大。廖义武说，刘能吸引人们聚集到他身边，能服众。廖天吉呢说，刘在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时，2003年到2007年期间，就有许多知名度非常高的优秀的作家都被说服加入了独立中文笔会，这是他的个人魅力和威信。廖义武在介绍刘霞时说，刘霞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爱笑的女孩，抽烟喝酒都很勤，傻乎乎的，是个地道的艺术家。但是当刘晓波被判10年的消息出来时，他跟刘霞通电话，他足足哭了20分钟。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他是一只鸟，那是多么自由逍遥，后来鸟变成了一棵树，生根在地，永远被钉死在土地里，再也动弹不得了。这就是刘霞的自我写照。
刘晓波最近一次入狱至今已经近7年的时间，期间他和他的妻子刘霞历尽劫难。虽然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所倡导的以非暴力方式争取人权的主张以及政治改革的呼声，为什么不能引起中国官方的认可呢？
实际上呢，我们一方面能够看到中国专制政权的顽强，另一方面呢，实际上是很说明问题的。我就举个例子说吧，当初八九民运的时候，邓小平要求武装镇压学生，中国政府就这么做了，这军队就这么做了。但是同样的情况在东德当初也发生了，这个他们政治局会议上也有人提出来，但是东德就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实际上东德呢，大家分析下来，整个东欧那些国家在变化的时候，因为他们不仅也有专制政权，但同时呢，他们也存在周边的顽强的宗教文化和欧洲传统文化的影响。那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后，把传统的中国文化，我们在批林批孔啊，把孔老二啊，把这些传统的文化，儒家思想全部批得一塌糊涂。还不仅如此，还把中国的宗教文化也批得作为四旧全部铲除掉。实际上整个社会的基础，做一个人类传承的主要是两条腿，两种，是一种是传统文化的传承，还有一种是宗教文化的传统。而中国政府呢，把这两个东西铲除掉的话，对中国的影响确实是很大。但是我相信啊，中国未来的一些年，中国还是会变，还会慢慢的苏醒过来，和世界接轨。最后我介绍一下，在整个活动当中发生了一些场面互动，也是蛮感人的。比如说廖义武在谈到08宪章，他是完全是出于对刘晓波的感情，所以他看都没看就签了字。当警察第二天请他喝茶，质问他08宪章是怎么一回事，廖说，我听都没听过这个名字。警察念了一大段08宪章的摘录文之后，廖还是说听不懂。警察说，那你为什么在刘晓波的08宪章上签字？廖说，那是必须的，那是我们的情谊。台湾新任德国代表处谢志伟大使也评说了一下，他说廖义武是凭感情在08宪章上签字，但他是认真读了08宪章，当时也签了名的。他说，台湾向来支持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而且今后还会持续下去，这是一个蛮感人的地方啊。第二个呢，廖天琦在介绍在文革浩劫中成长的那一代人，现在都发生了变化。像习近平作为官二代在执政，但刘晓波他同样是在文革中成长，他就走到相反的路。有观众就问，为什么刘没有转过弯来？廖天琦回答，因为他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不向权力低头或妥协，他始终站在权力的对立面。他写的文章往往是替无权力者争取权利。那时候场上一片的掌声。第三个呢， 柏林国际文化节的空六年的椅子活动结束后，台湾驻德代表处谢志伟大使呢特别走到前面感谢和问候了史丹泽、廖天琦、廖玉武。他还表示啊，支持和呼吁中国人权改善不仅是中国人的事，也是台湾人应该关注的，更是全球民主国家应该共同来关注的。
好，谢谢潘永忠先生。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节目《巴雷乌巴伊》。
Parlez-vous Paris ?
On ne court pas !
Parlez-vous Paris ?
Parlez-vous Paris ?
Bonjour, je m'appelle David Angelo, j'ai 34 ans, je suis originaire du Soudan, qui est le Sud-Soudan maintenant, et je suis prof d'anglais et musicien.
Ça fait 4 ans que je suis à Paris, je ne suis jamais monté dans la Tour Eiffel, je n'ai pas eu l'occasion, donc je voudrais bien savoir qu'est-ce que ça donne de hauteur, qu'est-ce qu'on voit.
David 是一位来自南苏丹的英语教师，他在巴黎已经居住了四年，但却从来没有登上过巴黎最著名的建筑物埃菲尔铁塔 La Tour Eiffel。 今天我就与他约在埃菲尔铁塔下见面。 Bonjour David.
Bonjour.
Ça va?
Ça va bien.
Là, on est juste en dessous de la Tour Eiffel.
C'est le monument par excellence qui symbolise Paris. Donc, quand on dit Paris, tout de suite, on imagine, on voit la Tour Eiffel.
毫无疑问，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象征。不过，正像大多数巴黎人 ，David 一看铁塔下的长龙就发怵。David 很走运，今天我们将乘工作电梯上铁塔，准备出发。Ça va vite.
Et là, ça y est, on voit tout Paris.
我们要在二楼与向导 Monsieur Labordette 见面，他是一位城市艺术发烧友，他将对铁塔下的景观做详细解读。
Wow, magnifique!
Wow, 景色太壮观了。
Wow, super!
啊，这位就是 Monsieur Labordette.
Bonjour.
Bonjour.
Enchanté.
Moi aussi.
Je vous présente David qui vit à Paris depuis 4 ans, mais qui n'est jamais monté en haut de la Tour Eiffel.
Alors, on va refaire ça ensemble.
C'est l'occasion finalement qui se présente.
Monsieur Labordette 是城市步行协会成员 Promenade Urbaine. 协会为游客提供导游观光，他对埃菲尔铁塔的历史了如指掌。
À quelle occasion a été construite la Tour Eiffel ?
C'est à l'occasion de l'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89 que le comité d'organisation a demandé une tour à cet emplacement. Et on a choisi le projet de Gustave Eiffel.
铁塔是为迎接1889年世界博览会兴建的。其实当年还有很多设计方案参与竞争，比如一座可以照亮整个巴黎的巨型灯塔。但最终被选中的是建筑师古斯塔夫·埃菲尔的设计方案。
La tour Eiffel a été faite pour se montrer et pour montrer l'exploit technique qu'elle constituait, les avancées de la technologie du métal. Et en plus, le fait d'aller si haut, elle a été quand même pendant une bonne quarantaine d'années l'édifice le plus élevé de la Terre.
当年兴建埃菲尔铁塔的主要目的是为展示工业革命时代的技术成就。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间，铁塔一直是世界最高建筑，直到纽约克莱斯勒大厦出现。
Est-ce que le reste de Paris a été construit par rapport au Tour Eiffel ou il y a pas de lien ?
La Tour Eiffel a pris place dans un paysage parisien déjà bien ancré et évidemment lui a donné une originalité très particulière.
不 ，David， 巴黎城不是围绕埃菲尔铁塔兴建起来的。
C'est que il y a l'école militaire sur la rive gauche, il y a le palais du Trocadéro sur la rive droite, et on a placé la Tour Eiffel en fonction de ce qui existait déjà.
埃菲尔铁塔就伫立在塞纳河左岸的军事学院 （l'école militaire） 和右岸的 palais du Trocadéro， 也就是现在的下月宫之间。它的确有点鹤立鸡群。
C'était quoi la réaction des gens à l'époque
Alors, il est vrai que, à l'époque, dans les années 1880, un certain nombre de gens ont détesté cette tour Eiff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tte tour Eiffel, ils la pensaient absolument pas harmonieuse avec le reste de Paris.
19世纪80年代时，很多人觉得这个庞然大物很恐怖，纷纷提出抗议，因为它与巴黎其他古典建筑风格根本不搭调。
Et ce qui est étonnant, c'est qu'aujourd'hui, c'est précisément ce contraste énorme avec le reste de Paris qui fait son intérêt.
但恰恰是这种不搭调使铁塔成为今天巴黎的文化象征。
Alors, à partir du milieu du XXe siècle, alors, au moment où Paris a été la première destination touristique mondiale, alors à ce moment-là, évidemment, pour les touristes qui viennent ici, ça permet d'avoir ce point de vue de haut sur Paris.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巴黎就是全世界游客的首选观光地，埃菲尔铁塔更是举世闻名。
Si la Tour Eiffel est une incitation à ce qu'on aille dans tous ces quartiers tellement différents de Paris, alors c'est très bien.
Monsieur Labordette 认为，登高远眺城市名胜古迹，能激发人们做深度参观的欲望。
Alors David, d'ici on a une superbe vue sur Paris. Ça change un peu notre perception de la ville, non ?
Bien sûr, comme ça on voit mieux Paris. On voit les grands axes et les lieux importants de la ville.
从这个高度俯视全城，更能看清城市的整体布局。Monsieur Labordette 将为我们细说巴黎的主干道和名胜古迹。David 的今后在巴黎就不会迷路了。
Ah ben ça c'est super.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华盛顿州购物中心枪击案造成至少三人死亡，凶手在逃。美国北卡州被警察枪杀的黑人家属公布视频，希拉里呼吁警方也立即公布视频。美国总统候选人公开辩论前夕，双方强项与弱项广受关注。中国总理李克强即将到访古巴，日本首相意图通过投资和免债来换取古巴合作，以致朝鲜发展核武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访华对话意愿，北京表示期待。中国当局将处罚律师舆论造势行为。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迪格里特分别发生自杀袭击，至少33人死亡。听众朋友们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 Philippe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将会伴随着法国歌曲《On est bien comme ça》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VNA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Qu'est-ce qui nous prend ? On y croit. Si le ciel est menaçant, je perçois un soleil levant. Si tu tombes, je ne t'en veux pas. Dans ton monde, tu m'emporteras. Si je me trompe, on est bien comme ça. On est bien comme ça. On débat sur des sujets qui nous font.Toi et moi, nous sentir un peu con. On n'a pas le bagage qu'il nous faut. Ça, je ne sais pas, mais je t'aime trop. Si tu tombes, je ne t'en veux pas. Dans ton monde, tu m'emporteras. Si je me trompe, on est bien comme ça. On est bien comme ça. Des ampoules et des cailloux dans les choses tant qu'on tient debout. On s'en bat la distance et puis tout ça. Ça fait peut-être mal, mais rien n'est idéal. Si tu tombes, je ne t'en veux pas.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